当神给犹大和以色列安慰的话。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段落，前面一部分，耶和华宣告将会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接下来他就宣告这个新的开始乃是他要跟全以色列，包括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要跟全部以色列民立一个新约。所以可以说今天这段经文是从第三十章开始，和三十一章这两章耶和华所应许的安慰的信息的一个最高潮。首先我们看到耶和华他应许他要建立和栽种以色列，无论是北国或者南国。他说看哪，日子将到。我想这个片语我们已经在第三十章第三节开始的时候已经看到出现这个片语，看哪，日子将到。所以在三十章的第三节，这两章安慰的信息的一开头，神就用这个片语来引入神所宣告的安慰的信息。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段经文二十七节的一开始，再一次出现看哪，日子将到这个片语。而且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三十一节三十八节还会再不断的重复看哪，日子将到。我们曾经解释这个看哪，日子将到是什么意义，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这是特别跟耶和华的日子有关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什么是耶和华日子，我们也已经说过了，但是我想还是要重复，因为可能我们都已经一片空白，不知道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你记住，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只是指着一天，是一段时间，但是甚至这是一个复合的事件。而我自己帮助我自己来记耶和华的日子，就这一天是属他的，因为这一天是他要为他自己辩明的一个日子。那所以在这一天耶和华做出的行动比其他任何时候他所做出的行动是更加的至高无上。他要做出什么行动呢？他要积极的介入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介入这个世界，积极的介入这个世界，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来显明他是得胜的君王。但同时他也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在先知书的里面，耶和华的日子往往也是耶和华使以色列民，或者说以色列国，是包括南北两国，使以色列这个国家能够得到复兴的时候。所以我们再次看到看哪，日子将到，指向将来的事件。神应许说，我将以人和兽的种子撒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神好像要撒种，他用人的种子跟兽的种子撒在以色列家跟犹大家。为什么？我们知道当亚述帝国入侵北国以色列，巴比伦帝国侵入南国犹大，把国家完全的毁灭，就使得人口跟牲畜的数目都大大的减少。也就是说北国和南国被外邦的国家所毁灭的时候，带来的结果是一片荒凉，人口牲畜 都大大的减少。现在耶和华他应许说，他将要使得全以色列人口和牲畜的数目都大大的增加。所以用一个比喻的方式，他好像撒种，以人的种子还有兽的种子撒在以色列和犹大。然后耶和华接着就宣告说，他说，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在第一章的第十节，耶和华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第一章第十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现在耶和华他宣告，他要照着他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的应许去行。因为当他呼召耶利米，他说他立耶利米在列国之上，是为了要拔出拆毁，但是也要栽种和建立。因此现在耶和华就宣告说，先前他怎样留意的把他的百姓拔出拆毁毁灭倾覆跟苦害，将来他也要留意把他们建立和栽植。因为他们的罪，耶和华照着立约的咒诅，使耶和华的刑罚临到他们，所以把他们拆毁毁灭倾覆。这一位过去因着他们的罪向他们施行审判的神，现在他宣告，他也将是要拯救他们，建立和栽植他们，使他们得以复兴的神。但是接下来耶和华他宣告，在当时很流行的一位箴言将要不再流行。所以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也就是前面27节开始所论到的日子将到的时候，日子将到的时候，在那些日子，当时所流行在耶利米时代所流行的一句箴言，这一句箴言是什么呢？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父亲吃了酸葡萄，可是影响在儿子的身上，儿子的牙酸倒了。所以这句箴言的意思就是把儿子的问题怪罪于父亲，把儿子所遭遇的，不管是像以色列南国北国遭遇的神的审判刑罚，把他怪罪于父亲。所以当时的百姓可能他们认为他们是因为先前的世代的罪而使他们受到审判，所以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因此他们认为耶和华是不公义的，因着他们先前的世代先祖所犯的罪，如今是他们来承担这个罪的刑罚。但是现在耶和华宣告说，这一句箴言，你们所奉行的这一句箴言将不再流行了。因为耶和华说，个人并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耶和华说，你们奉行的这句箴言将不再流行，因为每个人要为他自己的罪而死。所以换句话说，耶和华声明，每一个人都是要为他自己的罪来负责任，罪人必定为他自己的罪来接受报应， 接受神的刑罚。其实这个教义在生命记第24章第16节就早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在生命记第24章16节，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神早就已经在律法中已经很清楚地教导这个教义，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的罪，每个人都是要担当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而死。但是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却风行这样的箴言，说是父亲吃了酸葡萄，让儿子的牙酸倒了。耶和华说，这个流行的箴言将不会再流行了，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来负责任。耶和华这个宣告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的意思是说，先前世代的罪绝对不会决定被掳归回之人的将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应许要把被掳的人带回来，这是我们上次讲的，被掳的人将要归回。那么按照他们这个流行的箴言，是父亲吃了酸葡萄，是儿子的牙酸倒了，那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会不会继续的来承受先前世代的罪所带来的刑罚呢？耶和华说，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所以前面世代所犯的罪将不会决定被掳归回之人的将来。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恩典将为他的百姓定下一个全新的模式。所以这是为什么接着耶和华就宣告他要跟他的百姓订立一个新的约。所以这句箴言其实不是一个真理，生命记早就已经说明，每一个人都是要为自己的罪来担当自己的罪。所以耶和华说，先前世代的罪是不会对于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带给他们任何负面的影响，不会决定这些人的将来，不会决定被掳归回之人的将来。相反的，耶和华应许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恩典要为他的百姓定下一个全新的模式，那就是接下来他要宣告的，他要跟他们订立一个新的约。所以耶和华再一次宣告说，看啊，日子将到。这再一次指向将来的事件，而且是跟耶和华的日子有关的。也就是说，在将来耶和华他要做出比其他任何时候他所做出的行动更加的至高无上的行动。所以他说他要跟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一个新的约。这里新的约 New Covenant， 这个新的约这个片语这个称呼是在全本圣经里面唯一出现的一次，就是新的约。我们现在好像觉得新约对我们来说是好像很普遍，其实在旧约里面唯一一次出现新的约就是在这里。但是在旧约中其他的地方是用类似的称呼来论到这个相同的约。所以如果你看其他的，甚至耶利米书还有一些其他的先知书，有提到神要跟以色列立永远的约。这个永远的约跟这里所说的新约是相同的约。那我们因为时间，我们就不把这些经文读出来，我在这个讲道大纲上都把经文列给大家。 所以无论是先知以赛亚，无论是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都论到耶和华应许要跟他的百姓立永远的约。或者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里面用另外一个称呼，是平安的约，所指的是相同的一个约。所以这个新约也就是永远的约，也就是平安的约。甚至在以赛亚书还有何西阿书就很简单，就是一个约，神要叫他的仆人成为这一个约的中保。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新的约。那这个新的约 New Covenant， 新这个希伯来字所具有的意义是包括一方面是全新的 Brand New， 但是同时是把旧的做一个更新。所以这个希伯来字它有涵盖两方面的概念，一个就是全新的，但是同时是把旧的做一个更新。因此这个新的约跟亚伯拉罕之约还有大卫之约的内容是密不可分的。这不是说跟过去神所立的跟他的百姓所立的这些约是无关的。因为新这个字同时涵盖了是把旧的做一个更新，虽然是一个全新的，但是把旧的作为更新。因此这个新的约跟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的内容是密不可分的。事实上如果你读所有的无论是新约、永远的约、平安的约、一个约这些经文，你会发现这个新的约的内容几乎有四分之三不过是重复先前那些约的内容。也就是说新的约的内容，这个内容有将近四分之三都是在重复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是重复先前的约的内容。所以神应许他说日子将到，他要跟以色列家还有犹大家订立一个新的约。那这里我们看到包括了全以色列民，北国和南国全部的神的百姓，神要和他们订立一个新的约。接下来耶和华他就把这个新的约跟西乃山之约形成一个对比。耶和华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丈夫这个字哈，这个希伯来字也可以分成主，也可以翻译成主，在何西阿书你也会看到哈，丈夫还有主 Lord， 其实这个希伯来字的意义是可以论到婚姻，但是也可以论到是主人 Master， 所以这里可能更好的翻译是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是他们的主，他们却背了我的约。所以这是论到西乃山之约。西乃山之约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到第二十四章。十九章耶和华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二十章我们看到是他赐给他们的十诫，这个诫命，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是把这个诫命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的应用做一些讲解和说明，到了二十四章是正式一个立约的仪式。所以这个西乃山之约乃是耶和华以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领他们到西乃山，在那里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而这个西乃山之约最重要和必须要有的一个概念，就是 基于耶和华救赎的恩典。所以十诫的一开头，首先是以神对以色列人的救赎作为基础，然后才把十诫给他们。所以是基于耶和华救赎的恩典，耶和华是拯救他们的主，跟他们立约，因此耶和华对于所立的约是拥有绝对主权的主，他把诫命、律例和典章赐给他的百姓，要他们顺服遵行。因为基于他的救恩，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是这个立约的主，所以他就赐给他的百姓诫命、律例、典章，要他们顺服遵行。所以这个立约的关系继续的存在，乃是有赖于以色列民继续承认耶和华是主，而且继续遵守立约的律法。如果他们转去不遵行这些律法，就会导致耶和华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把立约的咒诅加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这个关系的维系全在于以色列人是不是继续顺服遵行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律法。若是他们转去不遵行这些律法，耶和华就会照他所宣告的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而他们若是要蒙耶和华立约的赐福，他们就必须要不断继续遵守这个立约的律法。所以这是他耶和华跟他们在西乃山所立的约。但是耶和华说，我虽然是他们的主，他们却背了我的约。从摩西的时候开始，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悖逆的历史。如果大家记得，摩西还在山上领受两块法板，就是两块写十诫的两块石板，以色列人在山下就立刻转离耶和华，违背第二条诫命，要求法伦要求亚伦给他们做一只金牛犊，他们指着这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从摩西的日子开始，以色列历史就是持续的悖逆，持续的不遵守律法，悖逆的一个历史。他们持续的顺服，拒绝顺服耶和华，拒绝承认耶和华是独一和完，拥有这个独一跟完全的主权。他们拒绝遵行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律法，破坏耶和华跟他们所立的约。这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悖逆的历史。这是为什么？其实在耶利米书第十一章，耶和华已经是宣告了，他说十一章的第三节，耶和华对他们说，不听从这约的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所以耶利米就回答说，耶和华阿们。可是耶和华说，你要在对耶利米说，你要在犹大城邑跟耶路撒冷街上宣告这一切的话，说你们要听从这约的话，因为我把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天，所以就是从摩西的日子开始直到今天，神说，我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你们，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可是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所以这个就是耶和华他论到他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但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却是一个悖逆的历史，他们继续不断的拒绝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由此看来，旧的约，也就是西乃山之约的错误，不在于所立的约，而在于立约的百姓，不在于这个约本身是不完全的，乃在于这些立约的百姓，他们没有能力遵行这个立约的律法，他们不断的悖逆，原因乃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遵行这个立约的律法。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耶和华就宣告了这个新的约的这个应许。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那也就是说在日子将到的时候之后，耶和华应许他要跟他们订立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耶和华宣告几方面的应许。首先第一，耶和华宣告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在跟以色列民订立的这个新的约，耶和华应许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他百姓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这就表明了新的约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新约的内容没有什么不一样，跟旧约的内容没有什么不一样，而是神的百姓内在的本质，或者说内在的本性将被改变，使他们能够去遵行神的律法。因为在西乃山之约的时候，问题出在百姓没有能力去遵行律法，所以这个新的约内容跟旧的约的内容没有什么改变，不同之处就在于神的百姓内在的本性被改变，使他们可以去顺服遵行神的律法。旧的约，神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是能够被打碎的。当摩西从西乃山下来，看见百姓因为亚伦纵容他们，为他们造了金牛犊，百姓在那里欢乐的在那里敬拜这个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发怒，就把这两块石板摔在地上，两块石板就摔碎了。所以这个旧的约，神的律法是外在的，是写在石板上的，是能够被打碎的。但现在神应许说他要把他的律法写在百姓的里面，写在百姓的心上，这是内在的，是把神的律法深深的写入百姓的思想和意志中，是不能够被消除的。神应许要把他的律法深深的写在百姓的思想和意志的里面，所以是不能够被消除的。神的律法如此深入的写在百姓的思想和意志中，就使他们能够持守对神的忠贞和顺服，而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活出遵行律法的生活。我自己每一天都会做一个祷告，我很喜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八节，耶稣讲到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如果不连在葡萄树上， 就不能够结果子。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是恐怕门徒以为住在耶稣里，耶稣住在他们里面是什么神秘的经验。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耶稣进一步解释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样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必多结果子，叫我父得荣耀，你们也真是我的门徒了。其实一样的意思，这里神应许要把他的律法深入的、深深的写入百姓的思想和意志中，就好像耶稣说，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那么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或者说这里神把他的律法深入的写入百姓的思想和意识中，那么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想神所想，我们看神所要看，我们要神所要，我们就能够在生活每一方面都活出遵行神话语、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在这里他们就可以活出遵行神律法的生活。这是我们看到耶和华给他们的第一个应许。当然在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平行的经文，那里耶和华应许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我要除去他们的石心，赐给他们一个肉心。然后耶和华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可以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所以从以西结书这个平行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是耶和华应许要把他的灵放在他的百姓里面，就让他们有能力可以遵行他的律法。所以耶和华首先应许他将做一件事，把他的律法写在他百姓的心上。但是接下来他说，那么我将是你们的神，你们将是我的百姓。耶和华应许当他把他的律法写在百姓的身上，使百姓有能力去遵行律法，借着他们对神的律法完全的顺服和遵行，那么就使得耶和华跟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能够完全的被实现。当他们一再的转离神，就破坏这个立约的关系。但是当他们被赐给能力来遵行神的律法，借着他们如此对神律法的顺服和遵行，就使得神的百姓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可以完全的实现。所以我刚刚已经讲到，耶稣说，当我们住在他里面，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为我们成就，我们可以多结果子，不但是让神得荣耀，耶稣说，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关系才是具体的完全可以实现。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到底遵守他的话有多少？这个大使命，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是一个关键。当我们遵守耶稣的教训，当以色列百姓遵守神的话、神的律法，这个神跟他们立约的关系，或者说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关系，才是真正能够完全实现。接下来耶和华应许说，日子将到，那些日子以后，百姓不需要再彼此教导认识耶和华。耶和华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到那时候，百姓就不需要再彼此教导，彼此来教导说，你应当要认识耶和华。由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已经被写在百姓的心上，已经深入在百姓的思想和意志中，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再彼此教导说，你要认识耶和华。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不需要彼此教导？耶和华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为什么不需要再彼此教导？是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已经深入的写在他们的思想和意志中，而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耶和华。认识这个希伯来字，我们已经一再重复，这个希伯来字所说的不是只是一种知识性的认识，这个动词在旧约中是表示两个人之间所具有的最亲密的个人关系，所以在旧约里面经常用这个字来描述夫妻同房。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该隐。这个以利加拿认识哈拿，于是就生了一个儿子撒母耳。所以这是描述两个人之间具有最亲密的个人关系，乃是在思想、情感和意志都完全的彼此委身。这一种最亲密的个人关系是一种在思想、在情感、在意志，整个人都完全的彼此委身，所以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耶和华。这个对神的认识不是只是知识性的，而是一种个人与神之间一个亲密的彼此相交的关系。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只是以知识性来认识神，但是有没有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彼此相交的关系？如果没有，你就是在教会很热心的服侍，你还是不认识神。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提到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然后耶稣说，到那日有很多人会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不能够用知识取代跟神建立关系，也不能够用我们的服事取代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必须是真正按着真理，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来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与神彼此相交的关系。所以耶和华说，那时候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两个极端来涵盖这两个极端中间所有的最小的最大的，所以就涵盖了所有的人。那以地理来讲，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说从但到别示巴，别示巴是最南边，但是最北边，所以从但到别示巴，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来到耶路撒冷举行这个献殿的典礼等等。所以最小到最大就涵盖所有的人。因此在新的约中，在神跟他百姓所立的这个新的约里面，所有神的百姓，而且是每 一个神的百姓，都将个人与耶和华建立一个亲密的彼此相交的关系。所以不是只是一个整体性的团体，乃是个人性的。所有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都将个人与耶和华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彼此相交的关系。基于上面耶和华已经，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这几方面耶和华的应许，最后耶和华说明为什么他赐下这个应许，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是基于耶和华已经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我们晓得到此为止，以色列人得以存留，乃是由于他们的悔改，带来耶和华对他们的罪的赦免。但是现在，当神宣告这个新约的应许，神是直接说，我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个宣告显明了神这个赦罪的恩典，乃是神的怜悯所赐的礼物，不是人类的成就所带来的结果。这个现在新约中神宣告的赦罪，乃是神的怜悯所赐给人的礼物，不是人类的成就所带来的。罪能够破坏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神做出这个惊人的宣告说，他将赦免他百姓的罪，把罪对于神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彻底的除掉，彻底的把罪对于神的百姓跟神之间这个关系的影响彻底的除掉。在这段新约的应许31节到34节中，我们看到完全是神主动，有四次出现耶和华说我将，那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没有就是说把这个动词是指向将来啊，但是是神说他将做出行动。31节，我将立一个新的约，跟以色列民立一个新的约。然后33节，我将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中。还是33节，我将是他们的神。34节，我将赦免他们的罪孽。所以四次出现耶和华说他将做的事，他将立一个新的约，他将把他的律法放在他百姓的心中，他将是他们的神，他将赦免他们的罪孽。因此主动立这个新的约以及执行这个新的约的责任完全是耶和华，不是以色列百姓。正如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跟大卫立约，主动立约的是耶和华，而且是耶和华来执行，来担负执行这个约的责任。所以我们称这个是叫，这些都是被称为是叫永远的约。人会失败，神是信实的，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神他不会背弃他所立的约和他所赐下的应许，而且执行这个约的责任完全是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第一件事情神做的就是叫已经年老体衰的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在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生了一个儿子。圣经 创世纪十八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十二章，对不起哈，十一章就已经说了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能生育，而创世纪十八章告诉我们，撒拉的经期已经断了，已经没有月经了，但是撒拉90岁，亚伯罕100岁，却生了一个儿子以撒。其实整个救赎历史都是神的作为，神的应许只有神自己可以成就，没有人任何人能够做神的工作。所以主动立这个新的约和执行这个新的约的责任完全是耶和华，不是以色列百姓，而神与他的百姓立约所建立的关系是耶和华将是他们的神，他们将是耶和华的百姓。其实这是在立约关系之下，耶和华跟以色列人所建立的关系，他做他们的神，他们做他的百姓。这个其实就是神跟亚伯罕立约和神跟大卫立约所立的约的核心。所以如果你读创世纪第十七章，你很清楚可以看见第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第四节，神对亚伯兰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你注意这里讲到国度，讲到君王，所以后面神跟大卫立约，大卫的国是永远的国，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这个宝座上为王。我要与你和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你看这里就出现这个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因为大卫要为耶和华建殿，耶和华没有允许他，因为他是一个战士，流了很多人的血，但是耶和华反过来应许大卫要为他建立王朝。所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一节，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其实这个是大卫要为耶和华建立 house， 所以耶和华说，我要为你建立 house， 为你建立王朝。你受束满足跟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要坚定他的国。那当然耶和华应许大卫他的后裔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圣殿，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想这句话不是只是应验在所罗门身上，因为我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乃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才是真正来建造这个神的殿的一位。而且他说，当然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他犯罪我要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是耶和华说，我的慈爱不会离开他，像离开在你前面所废弃的扫罗。你的家跟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新的约跟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是密切的，这个内容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刚已经读了，神要跟亚伯拉罕立一个永远的约，他要做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神，那也就同时表明亚伯拉罕跟他后裔要做神的百姓，而神做他们的神，乃是神要做王 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神给大卫的约，应许大卫的子孙有一位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这个立约的关系，所立的约建立的神跟他百姓的关系，乃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而且必须是他们不是像旧约的时代，虽然这是神希望达成的一个他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所建立的一个关系，但是他的百姓却没有能力去遵守他的律法。但是这个新的约，神的百姓将会有能力遵守神的律法，就使这个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这个立约的关系能够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新的约里面，神给的一些新约的赐福，包括神要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深入的深深的写入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意志中，包括当他们从神在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从神领受这个赐福，有能力去遵守律法，他们借着对神律法的顺服遵行，就使得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这个立约的关系能够完全的真正的实现。而且耶和华应许他们每一个人都个人跟耶和华，或者说跟神，可以建立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彼此与神，个人与神彼此相交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同时最后耶和华宣告说，他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我们从新约的启示，我们来看神应许的这个旧约的这个新的约的赐福。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以及一些书信当中，都很清楚的表明耶稣牺牲之死是成就了新约。在马太跟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以当时逾越节宴席的这个程序，抓住这个机会就来讲解即将临到他身上他的死亡，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把他们吃的饼拨开递给门徒，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他举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所以很清楚表明，到了路加福音22章，耶稣是说，这是我立新约的血。所以在路加福音22章特别就说明是新的约，但是这是我立约的血，这个血讲的就是耶稣的死亡，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个牺牲之死就立了这个新的约。他说为多人流出，死罪得赦，这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神宣告新约的赐福，最后神说我赦免他们的罪。所以耶稣的牺牲之死就成就了新约。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每次圣餐都会读的经文，保罗说，我当日从主所领受的，就是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着吃，为的是纪念我。又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立新约的血， 为你们流出，你们拿着吃，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耶稣的牺牲之死就成就了新约。我们今天每一个接待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都得享我们刚刚所分享的关于神应许这个新约的赐福。我们都得享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能够借着顺服遵行神的话，真正使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神的百姓，可以完全实现这个立约的关系。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个人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彼此相交的关系，同时我们的罪都完全被赦免，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罪完全被赦免。但是我必须要说明一件事情，耶和华并没有跟教会立任何的约，也就是说神并没有跟教会立任何的约。当我们说我们是新约的百姓，千万不要忘记神没有跟我们立任何的约。神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还有以色列百姓立这个约，而这个新约被应用在我们这些外邦人信徒的团体，也就是说被应用在教会中。我们乃是收成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和新约的益处，教会乃是参与在那一棵橄榄树的枝子。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有神所栽种的一棵橄榄树，我们是野橄榄，我们这个野橄榄树的枝子被接在神所栽种的这一棵橄榄树上。所以罗马书第11章说到，这个树根如果是圣洁的，第11章16节，树枝就是圣洁了。如果有几根枝子被拆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以向旧枝子夸口。如果夸口，你应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拆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被拆下来。那我跳过去，我就读到23节，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拆下来。23节，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全以色列家都要得救。换句话说，我们这些如今领受这个新约的赐福，借着悔改接待耶稣做救主，领受这个新约的福分，我们只不过是收成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大卫所立的约，和这个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这个新约所应许的这些神的赐福。所以照罗马书第11章，这棵橄榄树的根是圣洁的，那就是指这些族长们。那我记得我上次已经讲过，所谓的圣洁是神把这些族长们分别出来，使他们成为承受应许的人。所以这些族长们承受了应许，那么这个应许神自己负责任来完全的实现。所以教会是参与在那一棵橄榄树的枝子，乃是被圣洁的树根所托住，是植根于神对以色列族长的应许。神没有跟教会立任何的约，我们乃是好像野橄榄被接在这棵好橄榄树上， 但是原来树上的枝子虽然因为他们的不幸被拆下来，所以保罗说以色列人有一部分是硬心的，但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全以色列家都要得救。那我们也说明，这就是指将会有大批的犹太人归向他的弥赛亚。当然这是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将会有大批的犹太人，因为数目如此多，就可以说是全以色列人都要得救。所以神借着耶利米所应许的这个新约已经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开始应验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应验，将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实现。而现在的教会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信徒，我们得偿已经应验的新约的福分，然而我们仍然在等候尚未应验的最后的完全实现。换句话说，我们举个例，我们跟神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彼此相交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不能直接面对面见神，要等到耶稣再来，我们身体也得救，被赐给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照哥林多前书15章所说的，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改变，这必朽坏的必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必成为不死的，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启示录21章说有新天新地，然后有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就是羔羊的心腹。于是有大声音宣告说，看啊，神要支搭帐篷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人要做他的百姓，他要与人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神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这个新约的应许，我们虽然已经可以得偿这个新约的应许，但是这个应许还没有完全最后的实现，我们仍然要等候这个新约神应许最后完全的实现。当然对我们来说好像又听了一篇知识，但这真的不是知识。我自己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按着这四点，我向神献上我的感谢。其实在刚过这个礼拜，从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很奇妙，神接二连三把我一些罪先给我看，包括我从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带来到我长大以后的影响，也包括我过去做的一些事情，神让我看到这实在是一个罪。以前我们这里就在我们这里旁边有个叫 Building 19， 卖很多很好的很多很好的东西，然后都是很便宜的，他从各地这些公司不要的就是说退下来的东西。我那天在给教会就是把一些厨房的东西要带去教会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那时候就买了很多。你说那时候也是肯也是有一个心说以后我们有自己的地方可以用得上，但其实神真的让我看到那个贪，那个贪。然后接下来神又让我看到，又借着我去 marketplace 买菜发生了一件事情，又是把我的罪显明出来。我没有办法跟你们来诉说，这种圣灵的光照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看到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真的是罪从小到大直到如今。但是 当我向神认罪的时候，圣灵又开我的心，看见我这一切的罪，我的主耶稣基督是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所有的罪，为我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这种看见不是说我不知道，可是那种看见真的是一种圣灵在里面所赐下的。所以在眼泪当中我充满了喜乐，我不住的感恩，不住的感恩，不住的赞美，一直到今天，我就是不住的谢谢我的神，我的主为我担当我一切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不是一个知识，这是我跟神的关系，这是我看到他不只是为全人类，他也是为我，我多少的罪，而且我真的看到太多隐而未现的罪，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怎么看见呢？我不知道我看不见，可是我一看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何等的罪人。可是我这么多的罪，耶稣都担负了，都加在他身上，他替我承担，来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我心里面那种感恩，我没有办法描述我对神的敬拜、赞美和感谢。所以特别今天我们要有圣餐，我们又是讲到这个新约的应许。我真的不希望我们都是一种形式，可是这是需要圣灵的帮助。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把这些写入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是不可能来真正的明白，来按这样的真理来敬拜神，来赞美感谢他，来跟他建立我们真正愿意跟他彼此相交、亲密的彼此相交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神他救赎我们，他希望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这种亲密的彼此相交的关系。也许你们都很忙碌，但是我觉得今天最大的一个仇敌就是我们的手机。你是不是跟手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原来我今天要讲这样的话，我看到你们时不时就是手机，一有空就是手机。你有没有一有空说你要跟神讲讲话？有没有有空要默想一些神的真理？不是手机就是电脑。你知道这是撒旦的诡计，是这些东西是中性的，就好像金钱是中性的，本身没有什么邪恶存在，就好像西乃山之约是好的。问题是这些百姓，如果我们今天蒙了救赎，我们不应该是没有这种属灵的胃口，我们不应该就是有胃口上网，有胃口这个就是去查各样资料，政治、经济、健康，无论是什么，但是没有胃口读经，没有胃口默想真理，没有胃口祷告，没有胃口跟神建立关系。我最近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它有一个杂志，他说你是不是被手机所控制？然后他用的方法，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叫治标不治本。他说他学习每天早上一醒过来10分钟不要碰手机，我心里想只有10分钟不要碰手机，10分钟以后又去碰了。当然他还是有个心智说我一睁开眼睛不要先摸手机。那我已经讲过 Emily 了，他在教课，不过没问题， Emily 没问，他已经公开的。他有一段时间不能睡觉， 就是睡眠的问题，手机就放在枕头旁边，所以醒过来那个手一摸就摸那个手机。后来医生叫他说，你睡觉的时候手机放在客厅，不要放你枕头旁边。其实你说我们是基督徒，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知道谁是属他的，谁是爱他的。提摩太后书说，耶和华神认识凡是属他的人。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领用圣餐，谢谢主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我们真的是怎么来回应他为我们舍命，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这个拦阻我们跟神关系的这个罪永远不会再拦阻我们。所以为什么我的心，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曾经对付自己的罪对付得很痛苦，好像我摆脱不了。那时候我在穆迪修了一年的课，正好在修罗马书，所以那一天我到学校那一段时间就在学罗马书。有一天去学校上课，老师就讲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前面说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等候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连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在叹息等候，能够等候身体的得赎。我的老师就讲到将来耶稣再来，我们的身体要得救，他说我们就会永远脱离罪的面。那一天我回家，我走在路上，我觉得我飞在天上，因为是的，今生我身体没有得救的时候，这个罪性如影随形，我们必须打仗，打这场属灵的仗，有时候也失败得很惨。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永远脱离罪的面，能够得享神荣耀的同在。我真的是走在路上，我飞在天上，我知道我有一个盼望，我有个盼望，有一天罪不会再成为我跟神之间的拦阻，我会永远脱离罪的面，永远在神荣耀的光中能够得享他的同在。这个真的就是我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的祷告，我真的是在等候那一天我能够真正的脱离罪的瑕疵，脱离罪的面，不再因为任何的罪使得我跟神的关系受到影响。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贵。主啊，你给我们每个人，我们说我们悔改，转向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天父，你真的是把这个新约，你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新的约，使得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信徒也能够参与在其中。天父，实在是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愿意，我们是能够进入这个你所应许的新约的赐福，不但我们可以得享，可以得偿已经应验的因着耶稣他传道的工作，他的牺牲之死已经成就的这个新约，已经应验的我们可以得享的这个福分，我们也等候主再来的时候，你所应许新约的福分完全的实现，我们切望等候那日子的来到。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